好，那师母在下图带特会啊，那我所以，我来代课。那我有这一课，然后还有10月，我有2周日也会讲课。我其实有很多主日学嘛，然后我对教导也蛮有兴趣，也蛮有负担的。但是我总是选择就是跟师母 partner 做的旧约，为什么呢？因为我对历史很有兴趣。有哪位是第一次上我教的课？OK，好，建民群牧，Hello，那个，是这样啦，就是说我上课基本上有时候有三部分嘛，第一部分就是我照师母的大纲，基本上就是因为他这个课程都已经安排好的，然后就是照着一本书或者是一些特别有几章，然后就是逐步这样子介绍，那这是一部分啊，另一部分就是我可能会加入一些我自己的看见，我自己的领受，或者是我自己曾经听到过、学习到的。那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是有点胡言乱语啦，有时候我很喜欢不知道讲到哪里去了。但这个就是精华所在啊，通常就是人生的历练，或者是我想在座大概有蛮多年纪比我轻的啊，所以我可以倚老卖老一下。然后我做为几位还没有上过我课的，就是我虽然。我不但是有点年纪，而且我做基督徒比较久嘛，就我基本上基督徒家庭出身的。那如果教主日学这种事情，我通常就会搬出来，你总是要搬一些可以显摆的东西。OK，那我是第四代基督徒啦，算，那我的这个可以曾祖父吧，是山东大复兴的时候信主的啊。那可是这个也是有点唬人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爷爷跟曾祖父是同时信主的。但是因为有个曾祖父是扒上个第四代的，让听起来比较威猛一点。OK，因为在这个中国大陆的话，超过四代的人非常稀少了。OK，那台湾可能还有，但是大陆非常少。所以我爸妈都是山东人嘛，所以 OK，这是一部分。还可以再秀一个啊，就是我爷爷他是神学博士，然后他是神学院教授，在洛杉矶中华归族，啊，跟以前有一位叫赵君颖博士，那是很以前，但基本上是神，那个他跟这个赵君颖博士基本上是神学家 level 的，那他是赵君颖博士的左右手，所以我爷爷是在国学啊，还有在神学啊、历史方面都非常有造就。那我基本上呢，从他那里什么也没学到，因为他每次只要一开口讲话，我立刻就睡着，不管在任何的情况下，因为他一方面是那个。哇，这个东西已经够难懂了，还讲那个山东口音很重，根本基本上，对啊，你看整本圣经可以用山东话念，多厉害！OK，然后还有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啊，我对历史一直都很有兴趣，可是我对神学的角度比较没有那么有兴趣啊。一直到了，所以虽然是基督徒家庭出身，然后在座我想都是基督徒，所以我要特别提醒你一点啊，不管是你的孩子还是你的孙子，千万不要 assume。他就是信主了，即使是他是受洗的，也不要说哦，他受洗了，他搞定了，他没问题。OK，是信仰是个人的事情，你不能替你的子孙信，那是他跟神的关系。那所以，我真正信主，其实到17岁以后，我才真的是觉得我重生得救。然后，我一直到了20几岁以后，我才真的对服事方面，其实我一直都有在服侍啦，因为我们这种哦，还有就是在座，如果你们孩子在教会很活跃啊什么的，我跟你讲，那个也不代表什么哦。今天真的丑话讲尽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种在教会生的，OK，就是教二代、教三代，还有牧二代、牧三代，其实，哎呀，这个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对不对？因为我从小生下来那个环境就是那样子，OK，但是呢。我觉得我真的是20几岁啊，甚至可以说我来生命和灵粮堂以后，在那个之前我什么都做过了，从主日学老师到团契主席。但是我真的是来生命和以后，我真的对那个服事有完全不同的看见。也就是我讲了一大堆，这个前言超长的，但是绝对是跟今天的有关系。为什么呢？你就看到说，一群人或者一个人啊，当他有呼召的时候，真的。有呼召这件事情，只代表一件事情，就是他被呼召，他被拣选。但是被拣选的人还是会经历这些事情 不是说你被拣选，不是说你小孩生在基督徒家庭，不是说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在神迹中，对，这个火炼出来的民族怎么会不是真金呢？对不对？我们很爱说嘛，对不对？那个真金还是会不知道为什么啦，就是这个炼火炼出来的真金，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会有杂质，总是炼不清，对，所以就不断的在这个循环里面。这个啊，在列王记不是，对不起，其实在每一个记都一样，士师记、路德记、列王记都一样，你可以不断的把这个拿出来，然后通通都套用，全部都适用。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即使是在屡次的经历神的神迹、恩典、怜悯，还是不断的一次一次犯错，这就不就是许多基督徒的光景，对？所以为什么就这么重要？能够借古鉴今，OK？看到这些历史，看到我们自己的光景，说我们个人、我们的家庭、我们教会是不是有在这样光景里面？所以我相信师母啦，还有我自己，我就是不断的会把这个提出来，啊，这个循环就是啊。生活稳定了，安逸了，OK，就去离弃神，拜别的神啊，拜偶像。啊，神发怒了，然后就任凭他们，然后让仇敌去攻击他们。攻击的话，又好可怜啊，这样好被压榨，然后就呼求，哎，神就兴起一位士师，然后在列王就兴起一位王，或者是在之后兴起一位先知，OK，不管是兴起什么，就兴起 somebody 去拯救他们。啊，然后呢？拯救了以后，又生活安逸了，啊，敌人跑了，啊，又开始再来一次，就是这样子。那这个时间到底有多长呢？士师记啊，光是那个年代其实很难掌握。为什么？因为你如果读不同的解经书，他会告诉你说，有些说啊，其实也没有多久啊，就两三百年。那有些人会说，如果你看《使徒行传》上面说450年。可是你要知道一件小事啊，就是以前的年跟现在的年都不太一样，他们算法也不太一样。我们中国的年跟西方的年也就已经不太一样，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他讲这个东西的时候，会讲出一个 number，讲出个数字，比如说某个人什么活了800年啊，什么这一类的东西，这个真的是很难用今天的这个标准来看。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就是逝世的这段时间其实非常长，它不是说。你说哦，就不是有12个士师，加上有一个不知道算不算士师的，OK，亚比米勒。那12士师能多长？其实是蛮长的一段时间，他们就不断的在这个循环里面。然后士师时代为什么跟列王记分开？哇，这个是送分题，基本上很简单嘛，因为他们没有王嘛，对不对？他们不是王，所以他们就是士师。那士师是。你就想到士师是怎么选出来的，士师是怎么出现的啊？这个就是我们等一下有点小小讨论时间。OK，为什么会需要士师啊？就是因为他们进到那个迦南地以后，神没有灭绝所有迦南地的居民。OK，那这有两部分了，因为在进迦南地之前啊，你好像听。神对约书亚加勒他们说的，好像有那个感觉说，哎，是不是要把全部人都赶走？OK，这个是一点，就是说，那为什么没有赶走或者赶尽杀绝？有一些城市的确是有把所有外邦人还有就是拜偶像的全部都灭绝了，但是还是留下了很多人。那这个师母上次有讲到啊，因为是要试验性，然后这个也是圣经上讲的，要教导他们要征战。然后还有这个土地稀少，这个绝对是非常真实的。如果你去过以色列的话，哇，以色列真的超级小的。哎，如果你是台湾来的话，知道你说觉得台湾很小，我跟你讲，以色列真的夸张的小，而且台湾至少还没有沙漠，OK，以色列还一大堆沙漠。然后最后就是，最后我加一点啊，就是外邦人也会为神所用。这个是一个旧约到新约非常一致的神学观念。就是神可以用任何人，然后神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呼召一个人做他的选民。选民的概念并不是 blood，并不是血缘，并不是因为他是谁谁谁生的啊，以色列人生就生下来就是一定犹太人，一定以色列人。No，其实不是这样子。OK，有太多例子可以讲。 所以我其实可以讲几个，但是我要先做那个很有趣的 exercise。好，上一周那个师母就到这里啊，就是说有五个领袖嘛，腓力四，然后还有就是其他的人啊，什么迦南人、西顿人，大家都知道西顿，推罗西顿是在哪里？推罗西顿是在北边，黎巴嫩那边。然后还有什么黑利门山啊，到巴利黑门山吧，乱念地名啊，还有哈马口。OK，其实啊。你如果真的看四世纪还有之后的历史，你就会发现一件事：即使以色列人当时进迦南地，就是在最精华的那一块，哦，十个半族他们定居的那一块，即使他们把所有的外邦人杀光，他们有没有敌人？多的是了，四面八方的人。OK，所以其实没杀，杀不杀光都一样。为什么？有一个也是有点历史跟那个。可能你要对这种什么社会学啊，什么人类的农业历史有点点了解的话，你就知道说那一代其实最多的人是什么？中东，或者我们去过中东的，中东。OK，如果去过中东的话，你就知道说中东跟北非到现在都还很多哪一种人？对，我跟你讲，他那个牧。这件事情跟农牧业，农跟牧是完全两回事，对，牧是怎么样？而且在当时啦，当时你必须要做一件什么事，就逐水草而居，对，这个是所有中国历史都知道，就是那个外族，因为他们没有农业，所以他们就要搬来搬去。这些人本来就一天到晚都在搬来搬去，OK，所以就是说你杀光了也一样啦，你永远就是有外邦人会跑来你这里。啊，那边雨比较多，他就搬去那里。他的羊往哪里走，他就搬去哪里。然后那个地方有没有国界呢？又不像现在啊，不像那个德州啦，什么有墙什么的。那个时候哪有什么？那时候根本就没有国界这种概念，差不多就那块地方是他的，对啊。除了只有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一而再再而三提到，但是在四世纪里面这个概念还不清楚的，就是地理上面的城。啊，为什么那个时候还没有？城的概念没有那么清楚呢，因为那个是什么年代？啊，这个送分题啊，对，大概什么年代？啊，就是西元公元什么？公元西元前多少年？1000多年啊，大概差不多3000年前呐、啊。所以那个时候盖一个城很累啊，很麻烦啊。但是后来啊，人类那个技术就越来越好，你就看到说，连圣经上就哇，等到了圣殿时代，哎，他们那个其实已经可以盖出蛮像样的东西。如果你去以色列的话，知道说他们的技术其实不差的啊。那所以讲到这些外邦人提出的这些族是为什么呢？当时没有地图，很可惜。但是如果你真的看那个地图的话，你就发现说哇，原来啊。所以神留下来没有灭绝的那些外邦人，真的到处都是，不是说他们全部都集中在一个地方，啊，这些人呢到处都是，我这个用红线画起来的，所以基本上他们是四面八方都是外邦人，啊，这个就有两个问题，一个大问题，一个小问题，大问题就是他们跟外邦人基本上是。就是邻居，然后他们在争夺同样的资源。我想对战争啊，对这种军事有一点点研究的人都知道嘛。其实战争就是什么？就是资源，打到最后就是资源。好，那所以呢，他们在打仗，不管是打仗还是他们要生活也好，他们都是在同一块地上，就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然后哎，有时候碰上了就打起来。对，这是一个大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小问题。这小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啊，很容易受到外邦人的影响。你说为什么这是小问题呢？因为其实不是一直都是这样，他们不是说 always 啊，碰到外邦人哇就开始拜偶像，其实没有，真的没有那样子。哦，也不要把犹太人、以色列人想成就是说只要碰到外邦人的偶像就拜下去。他们呢，通常都是怎样呢？就是有问题的时候，哦，还有。在圣经里面，他有很多时候，他很轻轻的带过一个概念， 就是当时犹太人信的神，就是这个一神教的神，其实是比较高级的信仰。外邦人连他们都知道，他们拜的那个是比较低级的信仰，就是拜牛啊、拜羊啊，对不对？动不动就弄个什么动物来拜一拜，弄个石头来拜一拜。OK，这不是光我们那个亚洲信仰的，而且在那时候也是这样子啊。他们自己都知道，但是那你说为什么以色列人去拜那些呢？比较低级的信仰？很简单。因为有人告诉他那个灵，为什么灵？因为如果你是从事这个，你是放羊的，好了，你放羊的，然后呢就说哦，你知道吗？那个有一个羊，台湾什么都什么公什么公嘛，啊，有一个羊公哦，那个羊你去拜那个羊很灵，你那个耶和华神太抽象、太厉害、太大了，他管不了这个大事。然后有一件小事，为什么说小事？就是他们就拜的，就是说，哦，你去拜那个啊，他就让你下一次那个羊都会找到，很好的水源啊，或者是很棒的草皮，就这么简单。OK，所以呢，他就听一听，就说，哦，那好啊，那我们就来试试看。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之前如果有上那个，我们上一课的话，就讲到他们拜金牛犊是为什么呢？啊，因为那个祭司没有来啊，然后那个亚伦就想说，那怎么办呢？哎，那就弄个牛好了，因为当地人都拜牛嘛，就说这个既然没有最高级的，那低级一点的也好，真的就是这样子。OK，所以他们很容易就是被影响。OK，所以在不断这样影响、不断这样战争下呢，然后每一次遇到一个困难，就选出个事实来。但是，我今天要做个小讨论啊，大概就10分钟，我其实今天只讲四位士师啊，但是那个这个图片啊，正好就是有五位。那这五位士师啊，先有个 spoiler，就是剧透一下，这五个啊算是比较靠谱的。那个士师啊，真的是哇，越来这个质量越来越差。后来 OK，所以这五个算是不错的啦，所以他们合照一张啊。那前四个，今天讲前四个，四个我要分成四块。四个区块，就前两排一组，然后后面的几排都一组，就分四组。然后你们这一块就是厄陀涅，你们这一块就是以户，然后你们后面那一块是三迦，然后最后那一块是底波拉。你们要，然后在网上的弟兄姐妹啊，你们也要参与哦，你们。得到答案，或者你个人觉得你有答案的话，你就把它写在那个 chat 里面，对，不写零分，写什么都100分。OK，好。那所以讨论的问题是什么？就说这个人是怎么样被选出来做士师的？很简单吧？这个人有什么特点？为什么这个人被选出来做士师？OK，前四个，然后你都看好了。简单讨论一下，看一下，讨论一下，大家都同意的话，推举一个人来发言哈。我可以跟你讲一个提示一件事情，就是说，有时候答案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哦。然后不要那个答案，就是说，因为他有信心哦，因为神拣选他，不行。哎，可以可以，谢谢。啊，你必须要一个很具体的答案，就是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或者他有一个什么样的特质是跟其他四位不一样的。OK，其他三位，好，大家都有选好了发言人吗？好，所以可以简短的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觉得为什么那位士师能够成为士师？OK。好，先从这个第一组开始，厄陀涅。
我们组的讨论哈，第一呢是他的这个出身，他是犹大支派，因为犹大支派是神特意拣选的。然后第二呢，他是迦勒兄弟的儿子，就是迦勒家族的迦勒的侄子。然后第三呢，他自己就是大能的勇士， 当初他跟加勒一起去征战得第一页的时候，他就是得胜了，然后所以加勒就把他的女儿押解也许给他了，所以因为这些，所以我觉得是神就拣选了他，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他身上，让他成为事实。
好，谢谢。那个，所以厄陀聂啊，在所有的诗诗当中，可以说是根正苗红。他真的是呀，他实在是出身好啊，这个各方面都非常的完整，资历学历不知道，但是长得也挺帅的啊。根据这个上面，那个网络上有一位姐妹说啊，色列明侍奉巴利和的神将民交给什么？神便差厄陀聂成为以民帮助。OK，就是神的拣选。好，下一位。
以父是神所拣选的，
嗯
神为这个以色列人兴起的拯救者，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人，他左手便利，而且他非常有聪明智慧，他设计了一把两刃的剑，刺杀了当时的摩押王伊基伦，而且他又勇敢果断，带着以色列人击杀了摩押的1万勇士，可以让以色列国中太平了80年。80年真的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对于
哼。嗯哼。
这个世世时代来说。
OK，好，谢谢。来，在第三组，三家。为什么他？对啊，为什么拣选
我
他？
们也不知道他怎么解释。
对，很奇怪，这人很厉害呀，横空出世。
对，他是亚拿的儿子，我们知道这个。然
嗯哼。
后他就用一个赶牛棍去杀了600以色，非利士人，sorry，
所以应该还蛮孔武有力的啊，
对，然后就
对啊，
只有用一个赶牛棍而已。
哦，所以 OK 好了，他可能是肌肉男，肌肉猛男。OK，好，第四组，
第四组讲的是那个底波
底波拉，嗯。
拉。那底波拉呢，在我们小组里面讨论第一个讲出来是，他非常有执行力，而且他在当时也就是以色列的士师，因为很多的以色列人都到他那里去听判。另外一点是说，他对神的认知，也知道说神在过程当中将西西拉给这个女子，那个女子叫什么？就是雅意，就是拿一个橛子跟锤子就把她钉死了。那他也认知，他知道说神的灵就在我们这当中，所以我的灵要兴起，而且是努力前行。他对主的这个认知，更甚的是说他，明白自己的这个职务啊，
嗯哼。
就是说他的先生是可能有点怯懦的，但是他挡在他的前面，因为先生说你如果去，我就跟你同去；你如果不去，我也不去。可是底波拉就说神的灵跟我们同行，我们
嗯
就往前行。所以神在他身上也做了很多
哼。
的事情，让我们看到说底波拉是神所拣选，而
嗯哼。嗯。
且他也全然的摆上。这就
对，
是我们小组的讨
好，
论。
谢谢。其实，在这个所有事实里面啊，你如果是 again，就像是比如说在教会长大或者在教会待比较久的，像底波拉、基甸，还有最后一位参孙，负面教材，那个大概就是你最耳熟能详的几位。所以底波拉的故事是非常完整啊，所以很多姐妹叫 Debra 嘛，或 Debbie。OK，那。刚才其实你听了这么多，就发现两件事情，应该是啊，一个就是其实这些人都不太一样，有些圣经花了很多篇幅去介绍这个人，然后也讲的啊什么他又会写歌啦，又什么的，对，这个文武双全的感觉。然后有一些呢，真的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跑出来就乱打一阵，然后就变士师了。OK，所以士师里面什么样的人都有。之后我们看到就是说。真的是有一些事实，实在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被选上的，所以这就牵扯到了一个问题。我刚刚说"选上"这两个字，啊，到底是谁选他的？ 那你说是神选他的啊？神拣选，那谁知道是神拣选他？是谁认可说啊？神拣选你在教会里面呢？好歹还有个执事会、理事会，就海尔牧师，对吧？那当时以色列人是谁去说哦？这个人是士师，是谁决定？对不对？就应该就是有人嘛，因为有人跟他，他才会成为一个 leader。你要做一个领袖，你没有人跟你就不是领袖了，是吧？但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说这些士师到底是谁给他这个头衔的？好，那我可以告诉你啊，你如果去查这个，这非常有趣啊，非常有趣。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士师根本不是一个头衔。在没有一个真正的官位叫做士师，士师就是啊，这个人啊，这个人就是个士师。然后有没有人跟他？有人跟，没人跟。有些士师根本就，还有一个圣经观念，因为这是上主日学嘛，所以就要讲一些理论性的东西啊。不过这个很重要一件事，就是圣经上有写的东西就是有发生，对不对？但是圣经上没写的东西不一定没发生。圣经不可能把过去几千年历史每一件事情都写下去，即使是这样。那但是圣经上挑选出来写的东西都是重要跟它有意义的，有意义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就说啊，比如说三家这个老兄，他可能真的他可能一生就没什么事，但他突然冲出来打死一帮人，他就变成一个士师。但是完全没有说他有 follower 吗？他是哪一个族的人？他是哪一个人民？是谁？他的都没有，但他就是一个士师。所以很多的解经家还有神学家，其实你推论起来就发现说，在当时那个社会，你真的是第一，你不能用我们现在的这种比较有结构性的社会来看他们的事情。他们是什么时候才有真的有一个治理的体系的？以色列人是有王以后，对，但是神当初的设计啊，这个在以前在《生命记》有讲过，神当初的设计其实是没有王，他的治理体系就是跟现在的，其实跟现在的国家有点像啊，就是他用三个人，然后互相牵制这样子啊，三权分立的一种概念。这个如果欢迎你下次来上《生命记》，真的很有意思。可是到那个时候啊，其实。在那段时间，其实以色列就是十二族，然后大家进了迦南地，就你站一块，我站一块，全部不知道跑哪去。所以这些都不是 formal 的，都不是很正式的，绝对不是一个官位，绝对不是一个头衔，他就是一个人。然后以色列人受不了了，就推一个人出去帮他打一打，带我们打这个，然后这个战打完以后，仗打完以后，很多人这些人就没有事迹了，就以色列人就不见了。在圣经上面，为什么呢？因为就表圣经没有记载他后来的事情，就表示说他就后来的事情就不足以记载在圣经里面，他就可能就回家种田了，回家放羊了。OK，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再次看到神拣选的这件事情，哇，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其实真的我觉得。特别是如果你做基督徒久一点的话，你看到说人真的都很软弱，对不对？包括是leader， 包括是在主里的弟兄姐妹啊，任何的人其实都有个人的软弱。但是你就一而再再而三看到，为什么神拣选这个人？为什么神拣选那个人？啊，就是但是有时候你就不用问为什么，就是这是神的拣选，神就是决定要做这件事情。当然有他的意思，然后每个情况都不一样。比如说像厄陀涅拉，这我也不用再重新讲一次。他就像我说，他的背景很强，对不对？然后呢，他的这个哇，你看娶老婆还是要娶老婆，娶谁谁谁谁谁谁的女儿，对，就蛮厉害的啊，加勒的女婿。OK， 然后那个时候他为什么会起来呢？就是因为。反正这些故事都差不太多了，就以色列又去拜那些比较低级的神啊，然后耶和华就让这个米索波大米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你知道米索波大米在哪里？ 这个对那个历史还有地理有点，你知道米索波拉米亚很重要一件事啊，就是它是真的是古文明发源地，因为以色列人的老祖宗也是从那一代的，大家都是从那一代的，我们都是从那一代的。OK， 如果你说啊不是啊，我是汉人啊，哇、哦，那你真的要去看历史。OK， 就大部分的人的血液里面都是流着西域的人的血。啊，大部分这些西域来的人呢，都是从那边来的，所以我们都是中东人了。OK， 那所以讲这严重离题，但是呢，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说你坐在那边不动，也有人来打你了。嗯，你说什么那个迦南地的敌人啊，隔壁敌人就很厉害了，结果他就必须要兴起这个啊，这个也是世事中间的一个可以说是楷模了，他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一个事实。好，那快速进入下一个。这个以后我会花很多时间篇幅来介绍这一位。啊，那他是便雅悯。你知道便雅悯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最小的，对不对？但是啊，他说在过来文，你把便雅悯那个字拆开，其实这个字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右手便利的。你说是不是超级讽刺一件事情？啊，结果他兴起的这一位就是左手便利的。然后摩押王，这又是一个例子，这个又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根本不需要敌人在你中间啊，就会有人莫名其妙跑来打你。摩押在哪里？猜猜看嘛。摩押其实就是现在大概是伊拉克啊，什么那个就是叙利亚那一带啦，就是他们邻居之一啊。所以又是摩押王就来。这里顺便提一个，就是圣经里面没有一件事情是独立的事件，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关联的。比如说随便讲一个，摩押人是从哪里来的？而且这个不是说我讲的，不是说神学，不是什么这个单纯是圣经哦。那一代的人真的就是没错，是罗德的一支，就是罗德因为后来发生的乱伦，然后他孩子就是被遗弃到那块地方，就是他们的。可是这些人呢，那块地方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去过约旦，叙利亚那叙利亚比较没有人去，但是约旦应该有一些人去过啊，然后去以色列人都去过，对，那边都是沙漠，那边都是不毛之地啊，大部分对不对？啊，连绿洲都很少，所以说那些地方的人就有一个特征，就特别爱打仗，就强悍啊。那所以呢，这个派了左撇子，这里我就是为什么要花很多时间讲这个，因为我自己就左手的啊。我不晓得这里有多少人是天生左撇子，哇，怎么会没有呢 ？OK， 所以其实据统计啊，大概差不多，这个也很难讲，但是大概至少有10%的人是有左撇基因。然后呢，我们小时候在台湾，那我想不知道在中国大陆可能也是一样，就是其实 OK， 等一下再讲这个。我们那时候啊，就左撇子的话，就是会被纠正嘛。但是我爸妈因为是很西化的，然后呢，其实啊，这个基督徒二三代还是有点差了。我觉得他们观念就比较，而且他们本身就是因为接触到外国人很早，所以他们就觉得说没什么，很好啊，很特别啊，左手的。然后讲到接触外国人，就我爸因为是早期在台湾是做生意嘛，做外贸，然后我妈是在美军顾问团上班的啊，是那个美帝的走狗啊。OK， 好，那个那对，所以他们很早，他们就而且都是他们二三十岁的时候，他们就看到很多人用左手的，因为美国人那个年代的美国人已经不纠正了啊，所以他们觉得没什么。而且告诉你一件特别的事情，就是到了80年代啊，哇，就是70末80的时候，他们还说左手还特别厉害，特别棒。你知道是为什么吗？这个我不知道，就是说在这个在台湾的人应该都知道啊，棒球的兴起。在棒球这个运动里面，左撇子是宝。 你到现在上场就哦是 left hand pitcher， 特别会提一下，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球路就跟右手的人不一样，所以左手人反而变薄。然后最后再讲一个左手的多厉害的，OK， 然后最后吃下去就可以上课，没有啦。我讲左手为什么要提这个？为什么？是因为圣经提到啊，对，特别提到他左手这些事情。你知道，其实美国人啊，西方人在一两百年前也是纠正小朋友，也是不能用右手的。其实这个原因很简单，所有的文明里面啊，左手跟右手的功能是分得很清楚。所以当你这个功能搞错的时候，实在是很让人不舒服。我要讲印度人，没有贬义，人家印度的文化就是这样，就是说你在一个印度人面前，你绝对不能用左手拿东西吃。你知道这件事吗？为什么？左手是有个特殊功能的，跟卫生有关啊。所以呢，你到那个，其实 El Camino 上面很多印度店，你进去的话，如果你去对地方，最好吃的印度店，他们都是拿手吃。但是你真的看过，没有一个人，不可能有人是用左手吃，全部都，即使左撇子还用右手。OK， 所以这个就是说是功能性差别。然后甚至说以前还有一个神学观念，就是左手的人是被 curse， 被咒诅的。OK， 诸如此类。但是这一点很重要，你知道美国的总统，对，过去一半的总统近年来都是左撇子。你能够想到从什么福特开始啊，老布希啊，最近的克林顿、奥巴马全是左撇子。然后而且还是非常明显，为什么？因为他们经常会被召到在白宫要签法案，你就看他就知道，你去看任何这个录像就看到他们就拿雷根。他是左手的，就是 Reagan， 里根总统他以前就有说过，就说真可惜，我被改成右手。OK， 好，就左手就讲到这里。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再次凸显嘛，就神真什么人都拣选，即使在那个古代啊，左手人就受歧视，左手人就是奇怪。OK， 但是还是，而且这个左手的超级厉害，他刺杀那个王是怎么刺杀的？OK， 我们先来看啊，哎，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好了。OK， 一二三。回啊，亚连山地是哪里？就是在迦南地跟摩押地的中间。你现在的话差不多就是死海了，那个上面那个山。他多霸气啊，对不对？他跑那边上去看说，耶和华已经把他交给你们了，就全部杀，而结果还真的是不错啊。所以但是这个其实这个右边那个是一开始啦，一开始其实是是呀，是摩押人是欺负了他们很久啊。我还要再特别提到一件事情，这个也是观念上面，这个如果你说一般读圣经你读不到这个也就算了，可是我觉得在主日学里面需要讲到的，就是这些士师啊，他的带领军队，对不对？但是当我们提到说哦，那摩押王强盛啊，然后也是服侍摩押王多少年，到底是多少人服侍他？是哪一个族服侍他？是全以色列服侍他吗？还是说就是一块地方？其实很难讲。那 most likely 大多数的 case 其实就是有这么一块地方或者一个族。所以士师并不是说想象的就是像王那样子起来啦，全部以色列人就跟他这样，没有这样。就他只是带一个军队，然后去通常就是做一两件事情，然后呢他的治理就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啊。其他的还是以这个人民就是放牛吃草啦，他们那边那个是放羊吃草。但是呢在这个情况他们至少有这么一部分的人被摩押王统治了18年受不了了啊，呼求，然后就以呼求被兴起了。OK？ 这个刺杀这个故事啊，哇，如果你没有仔细看真的太好看了。 摩押王他这个是圣经讲的，不是我讲的，体型非常巨大啊，所以呢，他那个刀啊，不但要两刃啊，听说还要特别长，然后他是藏在这个右腿边嘛，但他是用左手，但是他这样是藏在腿的旁边，他为什么藏在右边？其实我不确定啊，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他那个面，他这里其实画到，他其实有一个可能就是他面，他坐那边的时候他是左边朝王，所以他那个刀是藏在这边就比较不容易看到，但是呢，他你看画的就用左手刺了，而且还是刺穿他，哎，所以这个就立了个大功，OK。所以他们不但是打仗的方法不一样，而且每个人这个杀人的方法也不一样。就好比说啊，三家刚才那个第三组啊，你对不起你们，但是你知道他其实不是犹太人，他根本不是以色列人啊，他是个外邦人。然后他突然就横空出世，就是带领以色列的一帮人去打那个非利士人。然后他为什么，我特别提到赶牛棍这件事情，所以我想圣经上面啊，有些东西你看过去也就看过去，你就觉得哦很厉害啊打了。但是我再次说，因为圣经话里面都是什么神所漠视的，所以很多这些小小的细节，哇，你如果真的去细读或者你去参考一些资料的话，就非常有趣。他是用赶牛棍，可是那个年代是什么？那个是铁器时代啊，已经过了，甚至不是铜器时代，铁器时代。那时候是有兵器的，而且还有一个，师母也有提到啊，我等下也会提到，他们不但是有兵器，而且他们还有什么？他们有车，对，是用铁做的。但他这个老兄，他拿什么东西去打？他拿赶牛棍去打，所以有两个方面哈需要注意的。你第一个有三个好了啦。第一个就是他可能是那个 Rambo 或者是那个阿诺那种体型的，所以他这边画的，每次你看到三家都是他都是那个阿诺型的人才哈。但是他能够拿赶牛棍，真正的有两个很有趣的意思，就是第一个就是他的出身是他可能不会用兵器的一个人，他不是武夫，他可能是没有选择，这个就是他最，就好像当年大卫拿什么打歌利亚，那你说大卫拿一个什么弓箭多帅气啊，对不对？一箭穿心这样子，没有啊，他是拿石头，为什么？那是他最什么最 comfortable 的。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类比。这个就讲到第二点是非常重要，就是说他这个这特别是这个图上，我大概有点小夸张啊。你看那个非利士人拿的是什么？对，又是矛，又是那个盾牌，哎。哦，他拿个赶牛棍就可以打死那么多人，可见什么？就他就真的是神拣选他，神让他能够有这样的力量啊，也是就也许他是孔武有力没错，但是就拣选对了人嘛，就你去对他连弓箭武器都不用，拿个棍子就可以打死600人，哇，这个很威风哈。然后他而且是个外邦人，在这里呢就要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外邦人呢。他根本不是以色列人，你说怎么会拣选一个不是以色列人呢？好，那我就今天就告诉你一个新闻。不过可能在座有些对圣经比较熟的，或者是对历史有兴趣的，你也知道这件事情。我们在第一个士师嘛，那个聂什么赫陀聂，他说是迦勒的那个女婿嘛，对吧？迦勒很厉害啊，对，约书亚迦勒。迦勒是什么支派的人？大家都会说是犹大支派，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迦勒的父母不是以色列人，迦勒的父母是犹埃及人。就现在来说啦，他根本不是，他根本没有，他血液里面没有以色列人。但是神却兴起他，大大使用他。 讲到现在啊，你就说这个啊，怎么可能？你今天啊，我其实我每次上课都会讲这件事情，好像是那个犹太文化宣导协会啊。如果你今天想做犹太人，你也可以啊，你知道你也可以。然后我们现在啊，在这个政坛上面就有一位，他就是去做犹太人，哇，搞了好多年了，听说最近认证成功了。找有一位我们耳熟能详的人，他就是从外邦人啊，从一般的人，好像是长老会啊，就变成犹太人。你知道这位是谁吗？就是总统女儿。伊凡卡现在是货真价实犹太人，因为这要认证的，这不是开玩笑。你不是说什么外邦人就随便就可以的，要几年的时间。那她因为嫁给那个她的那个老公嘛，老公是非常就是，不能说是传统犹太人，因为我们想到传统犹太人就是胡子要留到这里，戴穿黑衣服啊，他不是那种犹太人，他是，但他也是比较保守派的犹太人。所以呢，当时结婚的时候，他就决定了，就是他要成为犹太人，他的孩子都要用犹太人的，这个不能说是礼仪跟习俗，就是犹太人的方式。来教养他们呀，可他真的就是搞了几年，特别是如果你是公众人物，所以你在以色列啊，去过以色列人都知道，以色列各个颜色的人其实都有，甚至还有一些长得像华人一样的啊，他说他们是犹太人。那犹太人有一些就是他是在原来的犹太社区在欧洲回啊，大概就是七八成都是那种。但是还有一些比如说是非洲的，他基本上就是黑人，然后他也没有很明显的那种犹太人的，比如说他没有办法就告诉你说他是什么时候移到那边啊，什么历史都已经模糊了。但是他们的生活习惯犹太人，然后他们也看摩西五经，然后他们也有那个synagogue， 就是犹太会所。那怎么办呢？ OK， 以色列就发展了一套方法专门去验证这些人是不是犹太人。其中的方法之一呢，就派摩萨德的这个情报人员潜伏在他们那个村落里面偷看。我这绝对不是我编的，是真的。他说我看看你们这个村落里面你们是不是真的犹太人。他就有一大 checklist 嘛，每天就是看看你有没有偷吃猪肉，有没有偷吃血啊，对不对？如果有那个华人的话，酸辣汤，一定要酸辣汤，要切点猪血吧，对吧？或者台湾的话，鸭血吧。哇，吃了你就不是犹太人。那男生的话就不用讲了 ，OK？ 他可能去呢洗澡的时候偷看他，我不是 I don't know。但是他们经过了这个以后，才认证说，哦，这个村落真的就是这一帮人真的是犹太人，然后这些人就可以移民以色列。OK， 所以这个外邦人啊，这个概念，就是说，当时在以色列人到了某个地方以后，这些人真的是可以选择信靠神。所以不要说什么说哦，救恩是给新约圣徒的哦，新对不旧约救恩是新约才有的啊，旧约是耶稣以后才有的 啊。以前的旧约的时候呢，只要是外邦人他就倒霉完蛋了，对不对？外邦人也可以顺服神，外邦人也可以变成选民。所以这个选民的概念绝对不是说要血缘的这个概念，而是你愿意为神所用，你愿意顺服神，你就是选民。OK， 甚至还可以当士师。OK， 下一位，哇，讲到今天的超级主角，这个之前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啊。就是你在士师记第四章你会读到以户死后，诶，你说那以户死以前这位就跑出来了，这个是第三章，诶，第三章三家跑出来，然后第四章虽然说有，那所以以户跟三家是同时存在的人，他们两位。这就是回到我刚才说的里面很多这种小细节，如果你真的去想，真的很有意思。为什么呢？就表示说当时其实是有两位士师同时存在。对啊，他们两个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对方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那个时候这个交通还有通讯完全不便利啊，也没有报纸，也没有网络，所以它可能就是同时存在的两件事情。但是那后来，师母刚刚有应该有讲到吧，就是《四世纪》谁写的？《四世纪》其实是之后的人去写，他们看听到的一些历史的事情，把它记录下来。所以后面的人当然就知道过去，说他们有这个乙户，有三家。但是当时的人可能不知道，可能就有两个事实同时存在 ,OK? 所以也不一定是时间整个顺下来的。但是啊，这一次很严重。这一次就是进入了一个比较长的一个低迷期。这个迦南王啊，你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他不是普通的。为什么？因为迦南是那整块地的名字耶。所以他就不是一个小打小闹的，这个就是玩真的。不但是这样的，而且他们已经进入了，就是妥妥的进入铁器时代，他有铁车。为什么这么强调铁车这件事情？因为以色列人有什么？以色列人有什么？你就想想看刚才那个拿棍子，那你就知道了。连棍子都可以拿出来了，以色列人真的什么都没有，对啊，以色列人基本上他们的武器一点都不精良，人民一点都不团结，战斗力又差，他们就是要靠神什么兴起士师来带领他们，然后来这样子来赌一把，然后在一场战争中哇消灭什么，然后外邦人看就说哇这些人啊，虽然。这个叫什么成语来着？寡民，什么那个成语我忘记了一下，反正就人很少啦，但是哦，他们还是不好欺负啦，就慢慢摸鼻子就走了。可是呢，那个时候的战争这个硬体实力啊是差非常远。OK， 那哎，这个你这样现在讲起来，你是不是有想到一些什么历史的事情？大家想要以色列建国的故事嘛，对不对？其实以色列建国的时候就是 exactly 这个情况啊，是不是？有一群以色列人就跑回到那时候叫迦南啊，现在叫巴勒斯坦那块地去建了个国。然后那个时候他们有什么武器吗？当然没有啊，就靠一些什么那个犹太人还有一些英美啊，他们输一些什么武器从海上，但是他们附近那些国家，都已经是非常装备精良的，但打了几次都打不过，所以就是跟现在的这个情况，就跟当时一模一样，当然现在以色列武器精良了，但是人还是很少啊。那你说那个旁边那一大堆，粗估吧，有个两三亿的阿拉伯人回教徒，为什么连个以色列都打不过？是这个事情就是一而再再而三重演 ,OK? 那以色列人呼求了以后就兴起了底波拉。这个就是姐妹扬眉吐气的时候到了啊。所以神不但是拣选外邦人，神也拣选女人 ,OK? 然后而且这个底波拉就是超级史诗。他去找了这个巴拉啊，他跟巴拉呢手底下是有人，所以巴拉当时可能就是一个当地的领袖，也不能说是一个将军啦，因为那时候实在没有这个概念，他们都是乌合之众，就是一群牧羊人啊什么的。但是呢，神就是把那个耶兵交在他的手中。OK， 在这个大规模战争的里面，你要觉得说这个巴拉很英雄的话，你就看这一段知道啊。这个巴拉还有点在，我不知道是耍赖还是撒娇啊，就说你去我就去啊，你不去我就不去了，是吧？那所以这个他就想说啊，这个区区一介女子嘛，然后我这样讲一讲，对，他是手下有兵的人。那底波拉想一想就说，哦，那还是算了吧，对不对？守住我们这里就好了，不要去闹了。诶，但是呢没有，这个底波拉就是一个英雌。 所以底波拉起来，就与巴拉一同前往这个基底斯。OK，这个是一点，这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这个女子护卫男子的概念啊。其实我今天讲这个真的很有意思啊，因为我觉得也是命定，就是说这师母讲就没有意思嘛，师母经常讲这个，就我来讲。OK，我老婆也很强悍啦，她刚才后面，所以她也经常护卫我。OK，好，老婆你在线上的话听到了哈。好，你要多鼓励我啊，因为下一个就是啊，不但是说把这个军队起来了，然后出发了，而且还要这个巴拉啊，还蛮有意思的啊。小弟性格吧，大概是还非常需要被鼓励啊，经常有人提醒他啊，今天就是像西西拉交在你手里的日子啦，不用担心啦。OK。这个在这个地方，如果我是师母的话，我就讲说：“哎呀，你们姐妹一定不要轻忽你在神里面呼召你啊，能够作为护卫男子的这个。”所以我也来说，对，你要与弟兄，不管是你的弟兄还是这个 leader 一个男人的 leader 啊，都是一样，与他同行，要经常记得鼓励劝勉。然后还一起作歌歌颂嘞，而且这个就是跟巴拉哦，是跟另外一位，那做了很多歌，你自己可以看啊。那个第五章其实非常不可思议。其实你在第五章的整个感觉，就说这个底波拉哦，不但是很有胆识，而且很有恩赐，而且还是真的就是文武双全的。他可能没有武啦。但就是说，至少他在这个 strategy 在策略上面啊，是很有看见的。当然，就是说这些都是神所赐给他的，OK，所以很有意思啊。那对，我特别讲到这一点啊，就当然啊，圣经里面也有很多男人会作诗啊、作歌什么的。可是呢，你真的看底波拉做的就是不太一样，OK。所以这个是，至少说我觉得很多姐妹。也是很有这方面的才华，就他们的表达上面，可以写出很棒的歌啊，或者写出很棒的文章啦，或者是作诗啊等等，都很重要啊。这个就说，对，他跟这个人的儿子一起来做这些啊，也是非常特别的。然后不仅如此呢，他还经常勉励他自己啊，在他歌里面，他做以色列的母。这个时候啊，语气就变了。为什么呢？你真的想想看，其他那几位士师，就像我刚刚讲的，他们比较是地区性的，他们的 calling，他们的呼召，或者是他们所管辖范围啊，我觉得看起来就不是说真的有那么大。但是到了底波拉，这个就变了。底波拉哦，他就开始说，哎，就开始讲以色列了。他觉得说这个以色列好像是他的负担，然后就一起歌唱啦，努力前行，然后最后我的灵啊要努力前行，这实在太有意思了。为什么呢？他就将打胜仗这件事情也把它放在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其实我们在看圣经啊，有时候你看打打杀杀的有什么好看？但是看到任何这种细节，你都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就是神怎么样说，在一个征战里面，不管是实质的还是在灵里的，啊，他都可以怎么样帮助你，怎样护卫你。但是你要起来，但是你要凭着信心来面对仇敌，对不对？你要做你该做的那一份，然后神就会做他的工作。因此，接下来这个啊，这个细节真的太有趣了。OK，因为他写的方式，所以没有一气呵成，然后你就会觉得说这些事情是不是连贯的？可是你真的注意看这些事情，这件事情什么？西西拉，对，摩押的那个大将，900铁车到了这条河，OK，到这条河边，然后底波拉为巴拉说什么？就跟他说。当时啊，他们是，而且他们可能是站在那个河的一旁一边看另外一边，对不对？那个河的另外一边就是那900台铁车， 然后这个铁车面对这样子一个大敌，以色列人就像我说啊，你要说他们运气很简陋啊，在那边 OK， 你要想一下。然后底波拉就跟巴拉讲说，今天就是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你像如果你是那个巴拉的话，三条线对不对？你就说完蛋了，先对不对？是大概是大概今天大概就惨了啊。然后巴拉下山，那巴拉跟随他的有一万人啊，所以他的部队也不小了。然后接下来就想什么呢？耶和华使西西拉他一切车辆全军溃乱。然后西西拉就下车步行逃跑。OK， 你看到这你就说，哎呦，耶和华哦，somehow就神做了某件事情，让西西拉的部队溃败，对不对？但是你就想说，这是什么事呢？接下来就是地理加历史。OK， 他们哦，谢谢。他们啊是很，他们那个地形，先讲地形啊，他们那个地方就大部分都是沙漠嘛，对不对？然后也很少下雨，基本上就跟我们这边一样啊。那这边等到九月十月的时候，你发现那些河大概都是什么情况？河都干了啊，最还有一些那个 aqueduct 那种输水的。那些在 El Camino 跟 San Tomas 下去，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它那个都它到夏天其实基本上都干的，所以他们要以色列人就跟他们在河的一边一个在一边，然后他们军队要打过来了，啊，军队打过来的时候呢，他们要穿越那个河，但是那个河没有问题啊，因为那个河当时是干的。你为什么会知道它干的呢？很简单，如果是雨季的话，它就不会出动铁车，因为它就没有办法渡河。OK， 它一定是选择说 OK， 干季时候到了，打过去，给他们以色列人一点教训。但是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基顺河把敌人冲没，所以这里不仅是圣经，而且历史考古各方面都说没错。他那时候战争是什么情况？就是他们也不是笨蛋啦，他们那时候三千多年前其实已经坏看天象啦，坏气象，大部分有这种什么季节的这种概念都已经有了，特别是已经进入农业社会的时候，所以他们就看好了说哦，赶快渡。结果在渡那个河的时候，怎么开始下雨了，而且是下暴雨。所以一下雨呢，铁车发生什么事情？陷入对河床全部变成泥，不管是河床还是两边的岸，因为什么？因为那边都是沙漠，以色列的南边跟东边全部都是沙漠，对，就是陷到沙漠里面，一有水是怎么样？全部变泥巴，所以他们就陷在那里。因此他要下车步行逃跑，要不然他就可以坐在车上逃，不是更快？所以这个百分之百。我当然不是说这个巴拉不厉害啦，底波拉这个没有那个谋略不高，但是真的就是神怜悯他们，啊，他们就是一个神迹，就在他们驾着铁车要渡河的时候，啊，就下雨了，啊，水就开始让人变泥泞，然后他们就过不去，然后就只好就是让以色列人来一场屠杀。 OK， 所以这个 case 啊，这种故事在圣经里面一而再再而三，从这个摩西，大家知道过红海对不对，或者约书亚过约旦河，然后一直到了后来列王记里面啊，甚至是在这先知书里面，你都会看到这件事情。就神一再的就是在以色列人真的危难的时候做了一件行一件奇事啊，有一件神迹发生，然后让他们能够解救出来。当然，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说这个解救啊，通常都是大概几年，好一点几十年，坏一点几年就忘记了。之后他们又回到原来的，做了不让神喜悦的事情。啊，在当时我刚刚讲到说，底波拉他开始看到说，哎，他这个事实不一样哦，他对以色列这个有这个概念。他觉得说你必须要统一，必须要 合作团结才能够打败那些敌人。可是呢，以色列的当时你看第五章啊，他一边写这个，一边把很多历史都写进去。他这个十二支派啊，里面有一些是很明确的，就是合一的，他们在一起打仗，然后甚至在一起合作生活。但是也有一些呢，就是根本不关他的事。OK， 然后这个其实跟地理也有蛮大的关系。就当时在朝外面的那些部落反而容易，当有敌人经常打的部落反而容易团结，这个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啊，任何的国家任何历史上面都看到，对，当你有外辱的时候你就比较容易团结。但是呢，那些离敌人比较远一点或附近没有强敌的就开始混。然后他就说，他这个特别讲到一个米罗斯啊，米罗斯其实是一个地理的概念，就是一块地方。他说这块地方的人啊，他咒诅他们，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攻击勇士。所以打仗的时候呢，就再次讲到我刚刚讲的是士师记这个概念，绝对不是一个国家的一群人他们要做什么，就是一群牧羊人，一群游牧民族，然后这个团那个团，有些人就是看看说，哦，他们打他们的不关我事，我就躲起来。对，这个事情就屡屡的发生，然后很不幸的就因为这样子，所以埋下了之后的一些祸端。这祸端就包括屡屡被外邦人侵略，然后里面内讧，然后之后呢，就必须要有一个王来拯救他们，来带领他们，或者让他们团结。最后讲到一个，他不是士师啊，但是特别我们要强调一下这一位，就是因为他也是个外邦人 ，OK， 就是这个，可是外邦人啊，他真的是很有意思。他其实有好几个方式可以看到一个人是外邦人，其中一个就是名字，还有一个就是当时他们居住的方式，还有他们吃喝的东西里面都可以看到啊。在这个 case 的话，就是基，他说的很明白嘛，这个 case 比较清楚一点，就是基尼人的西百七，那这个基尼人就是一个外邦人 ，OK， 那但是呢，他这段故事讲起来其实蛮可怕的啊，当他这个西西拉他打得精疲力尽的时候，他看到一位可能是跟他同族的人，就是不是犹太人的人，不是以色列人，他很高兴，对不对？他说啊，赶快来休息一下。他多精疲力尽呢，就是他喝完一杯牛奶以后就去睡觉了，跟现在你知道，所以喝牛奶，睡前喝热牛奶帮助睡眠，不是现在人才知道的啊，圣经上面有教导。他睡得很熟嘛，然后结果他就被这个亚裔呢就刺死，你自己细节自己去看，非常血腥啊。但是你说哇，这么可怕的一个杀人的方法啊，然后有看到好几点。第一点就是说这个女人是不好惹的，哦，对不起，这不是，删掉那一段 OK， 就是哇，这下手还是需要做的时候还是会做的 OK。 但是你知道第二点，就是第一点就是他其实是知道，他是有谋划的，就安排好等他熟睡，然后拿一个就是架子刺他 OK。 但是有第二狠，就是他其实也没有什么其他选择，因为他绝对打不过这个将军的，他不能让他自己如果陷入险境的话，这个任务就无法达成 OK。 所以说他这个时候必须要这样做。那这一件小事上面，即使这么一件小事，你也可以看出来，有时候在圣经里面充满了这个以小博大以寡击众的例子。但是就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就有谋略，一方面是神会出手啊，在神迹发生的时候呢，什么都有可能 OK。 所以在这个 case 呢，就是神真的是帮助他啊。好，最后 这个我们要读一起读啊，因为这个底波拉啊，这一段话实在是太棒了。OK，我们一起来，一二三。好，哦，对，这样国中太平40年，所以，哎，国中太平啊，在我们自己个人的想法是一件好事，对不对？谁不想过太平日子？每个人都想要啊，安安稳稳的。然后你不管是信主呢，你就希望说永远不要有仇敌攻击你，对，你最好是风调雨顺。六畜兴旺，五谷丰收，永远一帆风顺。但是这个真的是一件好事吗？你如果不管是从历史看来，还是从你身边左右的人，你如果想想看，有许多基督徒，他或许他一生真的是很平顺，真的是很一帆风顺啊，没有碰到任何挫折，没有碰到任何的挑战。但是，我必须要说啊，有很多这样子的基督徒非常 unfortunately，就是非常不幸。就他们的灵命也没有任何机会可以成长，他灵命上面也不觉得有任何动力，需要更多认识神，不需要追求神，因为反正人生都是这样子。那这个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说，如果当你个人真的是很平顺，那我就感谢赞美主了，就是你很蒙福，你完全没有任何人生没有任何挑战或者挫折。OK，但是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说你或许没有活出神在你生命中的命定。对，神对你的呼召也，哇，听，是我耳朵有问题吗？OK，哇，好大声，空无有力的小，就说或许是神在你身上有命定，或许神在你身上有呼召，你没有真的去完成，或者没有真的去跟随神。如果你没有跟随神去完成他给你的使命或者意向的话，那你当然不会有任何挑战啊！人生一切都很好，你只要自己吃饱喝足就好了，对不对？所以我在这里啊，就是特别是今天几乎全部都是姐妹，OK，特别是就是我们弟兄姐妹都互相勉励，OK，就要有他这样的气魄。当你有仇敌，在你生命中工作的时候，不管是大事小事，不管是一个灵里面的，还是一个实质上生活上面所碰见的一些难处跟挑战，其实你真的是要宣告这两件事情。OK，就是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啊，这样灭亡是怎么灭亡？以上皆是啊，因为第五章里面，光是第五章里面，你就看到他说什么，又是战车也好。都可以灭亡。一个将军躺在那里也好，只要是你的仇敌，你都可以让他灭亡。但是第二个更是重要。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在前面，就是越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就是爱。OK，就是爱，就是你跟神的关系。他是在呼唤，直接跟耶和华。对，你是真的爱神，你是真的信靠他，你真的相信跟随他，是你的命定，是你人生的呼召的话，那你就会这样经历，你就可以经历你的仇敌用各种方式灭亡。哎，好，那20分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想要讨论的？你的问题我也不一定会回答了，可以留给师母回答。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做结束祷告。恰 说，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用整本圣经，就是在告诉我们、教导我们，我们要怎么样来更爱你、跟随你，并且是做你的器皿，让你能够在地上战胜仇敌。主若是我们当中有任何的弟兄姐妹，现在在仇敌的攻击当中，我们就愿今天所看到的这些事师，他们如何奉主呼召，如何能够在不管怎么样的光景下战胜仇敌的那个恩膏，今天就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经历你得胜有余， 的恩典。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也是相信主在这个四世纪里面有许多我们需要学习的，就求助你自己来继续的恩高刘师母以及孩子自己的口，让我们传讲出来的能够合你的心意，并且让四世纪这种战胜仇敌的这个恩典能够传递在每一位弟兄姐妹包括孩子自己身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祝福我们散去的脚步以及今天余下时间，祷告奉耶稣名， Amen。 好，谢谢。